公孙超、公孙燕这亲哥俩夜探大佛寺，干什么？摸底，结果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探听出来。正在着急这么个功夫，来个人拍了公孙超肩头一下，公孙超大吃一惊，一回头，这个人吃跑到大佛寺外边去了。公孙超暗道不好啊，肯定我们的行动被人家发现了，他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这个人跑到后山听身站住了。公孙超呢，按理说很沉稳，由于事出突然，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肯定是我的对立面，晃双掌便打。那个人没办法，接驾相还，两个人斗在一块儿了。随之而来的是公孙燕，一看他二哥没了，前面两条黑影，从行动上判断出后边这人是他二哥，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后头也追。等追到出事地点，他一看他二哥跟一个人正交手呢。公孙燕就琢磨这事儿谁呀？为什么打起来的？得问个青红皂白呀。所以他喊了一声：“慢，先别打，二哥先住手。”老道撤双掌，一回头：“老三，是你呀？可不是我吗？我一看你没了，把我吓坏了。我这主是谁呀？为什么交手啊？是他把我引到这儿来的。不用问，肯定是超然的人。”刚说到这儿，那人乐了：“哎呀，我说火龙道长啊，按理说你们是鲁东三绝人中的剑客，属你城府最深，你怎么能做这荒唐的事呢？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超然的人呢？哎，我要是超然的人，我喊一嗓子就妥了。我说你们别说了，房上有人偷听你们讲话，你们还跑得了吗？哎，你可好，不问青红皂白，局长便打，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话不多，公孙超就好像睡醒了一样：“哎呀，哎呀，惭愧惭愧，人家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我怎么头脑一热犯开浑了？”这阵把气血平住，仔细观看，面前站定一人，这人中等身材，看岁数也就是60岁挂零，红光满面，燕尾胡须，二目如灯，长得是干净利落，背后斜背着小包，笑呵呵的盯着自己。哎，怎么眼熟呢？我说：“老人家，你我在何处见过吧？”“哎呦呵，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想一想，在三教堂，咱们三教英雄会上见过吧？”“哎呦，呀呀呀呀呀！”一提醒，公孙弟兄想起来了，面前站这老头非是旁人，乃是赫赫有名的霹雳狂风西昆仑，福姓诸葛，单字元，诸葛元，诸葛老剑客，那还了得吗？号称西昆仑，威震西方半边天呢。那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想到这儿，满面羞愧。再看这哥俩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前辈在上，恕我等眼拙，多有冒犯， 我们这儿赔罪了。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二位老剑客，可别这么称呼啊，咱这年纪差不了许多，你张嘴前辈，闭嘴前辈，就折杀我的阳寿了。肩膀头齐为弟兄，看得起我，就管我叫一声老哥哥足矣。江湖人说话爽快，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公孙超就问老人家：“您不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话我得问你呀、啊，你们不带紫金冠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是啊，哥俩脸第二次红了，这话问的多没道理。老人家，我们是被请来的，您也是被请来的，一样啊。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能不来吗？不过老人家还有点事儿，我们来跟您大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为好朋友窦尔敦而来。哎，越说越近乎，你们为窦尔敦，我也为铁罗汉。嘿嘿，怎么这么巧啊？老人家，这是真的。哎呀，我说的一点假话都没有。二位，咱这么说得了，我跟窦尔敦的老师那位出家的僧人海静大师交情不错呀，几十年的交情了。说这话，去年年底吧，我到五台山文殊院看望我的老朋友，可一见面他就跟我提窦尔敦，窦尔敦长，窦尔敦短，把他这个宝贝徒弟夸得不得了。同时海静大师委托我做窦尔敦的监护人，叫我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还说什么有了机会让我把决议传授给窦尔敦。当然人家是客气话，要说人家海静大师那能耐太大了，我这两下子能拿出手吗？所以说呀，人家只是谦虚。您别忘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老朋友了，托我一回，我就得认真办。所以说今年二月份我就到了山东了。实不相瞒，我在暗地之中考察窦尔敦，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了如指掌。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真不错，海静大师选这接班人选对了，我就得扶持这孩子。你们二位是山东人，最了解山东的情况，武林界是最复杂不过呀，我真替这孩子捏把汗。后来上官元英、赖九成、科特朗别出心裁，要推举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这个提法很大胆，我很欣赏，但是难呐。这窦尔敦无心中就得罪了人了，因此我更得暗中保护，以致以后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不知道的。包括这次五月初五贺号带花那个大会，当然了，我这些事是跟你们说了，这泰山派当家的这超然不了解情况，还给我下了封请柬邀请我参加。哎，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泰山。说实在的吧，我前天就到了，可我没闲着，晚上跟你们一样也到处溜达，把他们内中的隐情已经摸的是清清楚楚。
是啊，哟，太好了。
老人家，实话跟您讲， 窦尔东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我们是结拜的好弟兄啊。我们已经在尔敦面前打了保票，来到泰山也来卧底。不瞒您说，我们晚到了一步，是一无所获。正在这时候遇上您了，真是老天有眼，神佛保佑啊。请问老人家，既然您了如指掌，什么都摸清了，千万得告诉我们呢，不见我们在兄弟面前没法交代呀、啊、老人家可以吗？咱们想的都是一回事儿，那说一说又有什么呢？就是你们不问我也得告诉你们，这里边套头可不少啊。是吗？那机会难得，你就跟我们讲讲吧。
嗯，
我看这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树林里倒安静，到里边谈去吧。哎，行行行。三位剑客进了树林，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就像开会似的。这诸葛元就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全告诉公孙弟兄。他怎么说的呢？头一样，他说现在超然和尚醒的人可太多太多了，我不能说挨个说了，咱们挑几位最有名的。首先超然的四大模式全来了，这四个人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长老，这是头一个大模式。第二个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的江焕，江老剑客来了。第三个朱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也来了。这四个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要不是他们纵容超然，也不会举办这次贺号带花的盛会。当然了，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没说好话。这样分怎么说了，站在人家那方面，人家自然要向着自己的人，就出些点子也未必就坏，但是站到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认为这他们不仁不义，十分歹毒。除了这四大谋士之外，他们还请了许多了不起的英雄。你们知道吗？从北京十三省总镖局来了一伙人，这伙人十分棘手啊。啊，是老人家，我们从窗户往里看来的，还有一个细胞大脑壳我没见过，还有个女人，还有许多陌生人，都是谁呀？
嗯，
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没说吗？这两天我把底全摸清了，那挺大脑壳的那个可了不起呀、啊、江湖人称活报应，叫夏侯山。
哦，
他就是大头剑客夏侯山。对呀、啊、除了他之外谁脑瓜那么大个？挨着他穿一身红的那个女人是红衣女剑，叫穆少秋啊。穆老剑客呀，你看长得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实质这个人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他年近九十了。是吗？他就是红衣女剑。对，又毒又狠，功夫又高，干净利落呀，瞪眼就宰活人。他们都参加了，挨着的还有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辉，另外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呀、啊、一个是普陀山的绝命老人叶秋和，还有他兄的 决心一指叶秋生，这俩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来到泰山。
是啊，
我们怎么没看见？嗨，人多了，有的露面，有的没露面。这二位这一到了山上，不愿意抛头露面，住到密室之中，等明天五月初五英雄会他们就露面了。
哦，
还有谁？还有像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昆仑山毗卢寺的金凤长老都来了。咱就这么说得了，这次超然和尚下了功夫，花了大本钱了，用意很明显，要把窦尔敦给扳倒。要光说一个窦尔敦，他们不值当下这么大的气力。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就是把窦尔敦以及海静大师还有海静大师边边燕燕那些朋友都包括在内，要一网打尽。这招可够绝的，所以才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哦，
两人一听，要不见着诸葛元，哪知道这些细情啊？但这两人听完就冒了汗了。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方才诸葛老剑客说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这一下可够凶的，窦尔敦枪啊，没说吗？光一个窦尔敦无所谓，人家把窦尔敦的老师、老师的朋友、老师的靠山全给打到里边了，要不值当下这么大功夫吗？诸葛元一看他俩发呆，乐了：二位啊，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我话还没说完呢，您说还有什么？
哼，
还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吧？您说吧，是什么说的？你们到山上来之后看着化纹龙了吗？
没有。
不用那少派主闪电昆仑子吗？
是啊，
见着了吗？
没有。
不过好像法正说了，山上来的客人多，化纹龙代替他师傅接待客人。
不，
胡说八道，这里边还包罗着耗子洞到窝里反呢。化纹龙跟超然师徒之间已经破裂了。
哦，还有这种事儿？
为什么？嘿，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他们之间为什么要破裂？这事儿全怪四大谋士，全怪超然。如果说他请了这么多的高人，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呢？他不应该走歪歪道，暗藏毒计。我没说我话没说完吗？这里边套头多了，不仅请了这么多的高人，他还设下几条毒计。第一呀，五月初五那天，窦尔敦一登泰山，走到南天门，大佛寺的僧人要敬酒，给窦尔敦接风洗尘，这酒可不能喝，酒里边有毒。当时喝完了没事，几个时辰之后药力发作，这个人四肢酸懒，头脑昏迷，这还比得了武吗？这人就算废了。这是头一条。假如说窦尔敦发现酒中有毒不喝，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喝没关系。窦尔敦到了比武场之后，大伙要宣誓，得拜祖师爷， 窦尔敦手里拿这炷香跟别人不一样，他这香是特殊的，只要窦尔敦一分香闻着这香味儿，这人算废，因为是一种毒香，闻上之后四肢酸懒，浑身无力，头脑昏迷，三天三夜是准死无疑。比方说窦尔敦没烧这香，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没中毒也不要紧，下边还有毒剂。这窦尔敦坐上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得坐椅子上吧，往椅子上一坐倒霉了，又是一条毒计。这椅子暗藏12把飞刀啊，人往上一坐嘎巴消息一犯，窦尔敦就得变成刺猬啊。这还不算，比如说坐椅子也没发生事儿，刀也失灵了，做总头领得受印呢，得受旗呀，到时候不用印怎么行啊？那个印盒里头也有埋伏，里头有炸药啊，只要窦尔敦一打开印盒，呼隆一声就把窦尔敦炸成齑粉，这叫炸碎了。你说歹毒不歹毒？哦，这超然太不是东西了。那么要这么说可太危险了，这事我就马上起身回去告诉尔顿，不见明天就来不及了。
别着急，
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啊，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一会儿我再慢慢的说。还接茬说华文龙跟超然为什么决裂，就因为方才我说的，因为定这毒计的时候他们师徒在场，四大谋士在场，贴心人在场，超然和尚做了决定之后了，华文龙头一个是带头反对，这小伙子应该说真就是不错，很主持正义。华文龙原词是这样讲的，说师父您是出家的人，大慈大悲，做事应当光明磊落，说我们服气窦尔敦那就服，不服气就不服，愿意比武就比武，一掌把窦尔敦打死，愿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人家把咱打了咱们甘愿倒霉，这才叫公平合理。可师父不应该利用这些毒计呀，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手段太卑鄙呀，劝超然放弃这种邪念。超然急了，就为这件事爷儿两个闹了个半红脸。后来超然以师傅的身份压迫华文龙接受，华文龙把袖子一甩离开泰山走了。你看这事儿你们清楚吗？
哦，还有这么个插曲，
老人家您再说说，如果这几条毒计要得以施展，那耳朵不够呛吗？哈哈哈哈，
方才我没说了吗？
这几条毒计呀，不仅我知道了，而且我已经一一破坏。